我去爱对方哦。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清晨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看到神，你是赏赐爱情的主，你叫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尤其是当我们寻找真爱的过程里面，你让我们找着了我们所拥有的肋骨之后，我们就彼此相爱在主里。我们相信真的只有天天的跟爱的源头相连接，否则我们的爱是会枯干，是会减少的。求你天天把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不管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充满爱，充满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有爱的火花，爱的泉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当然我们谈到的是问世间情是何物，谈到了尾声，尾声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给出去，而不是一直想从对方得到什么。所以尾声又叫做奉献。另外我也提到了肉体的吸引力，如果拿掉了尾声，吸引力很快就会消失。情感的交流，如果拿掉了尾声，只想要对方听自己的独白，不让对方分享交通，夫妻之间的情爱真爱也很快就会没有了。所以王子与公主因为相爱结合之后，不会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除非他们花心思去营造，去呵护。这样说来，爱情是需要培养的，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当两个人相爱的男女结婚之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生死相许。对基督徒来说，两人的结合是要以耶稣基督为前提。我们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意思就是说什么？要设立基督化的家庭，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基督化家庭是从两个人开始的。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追求的是健康、成熟、爱人与被爱的生活。等到我们结了婚，我们就要怎么？我们要建立家庭，就开始了实行成熟婚姻的生活。1994年的年底，我跟我太太结婚，隔一年的1月我们就到了休斯顿。我拿了我全部的积蓄$10,000来到休斯顿，当时寄望的就是能够拿到台湾政府的全额奖学金。因为在台湾没有办法用盲文，也就是点字考托福考试，逼得我们只好提早来到美国，希望能尽快的拿到托福成绩跟入学许可，这样我就可以赶快的回台湾去申请奖学金。没想到美国人的办事效率真的是慢，从2月份提出了托福考试的申请，一等就让我足足的等了10个月。当时我们暂住在我岳父岳母家，每天坐吃山空，看着银行账户里的钱一点一滴的减少，读书的事还是一筹莫展，心里真是着急。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夫妻除了祷告之外就是争吵。记得八月里的一个傍晚，我太太正在厨房里做饭，我从厨房里出来，低头就问她说，我们银行里还有多少钱？我们至少要留个2000块买机票回台湾。他说，你尽管专心预备考试，不要管钱的事。我很沮丧地说，如果上帝迟迟不为我开读书的路的话，我想 我们就打道回府吧。我太太听了这一些话非常的生气，大吼着说，我都放下台湾的一切工作跟着你来休斯顿还不到一年，你就想要回去了。他说，你只有勇往直前，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随后他就大哭了起来。我回到书房，关上了门，呆呆地坐在地板上，泪水夺眶而出。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不赶快为我开路，我也不知道神要怎样带领我。那天晚上我们照常的一起在睡觉前跪在床前祷告，我们向神呼求，恳求他为我们开路。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太太突然看见了一个图案，她看到一只老鹰被关在铁笼子里，虽然奋力的想要飞，却始终都飞不出去。过了不久，他又看到笼子的铁丝一根一根的被折断，老鹰突然腾空而起，展开翅膀冲上了天际。祷告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个意象，我脑中立刻浮现了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画面。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也奇妙，就从那一天开始，横在我们面前的拦阻就一个一个的被挪开。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从这个经历里，我体会到夫妻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委身，而委身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神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样夫妻才能够彼此扶持，相互疼惜。我们的生命中有了耶稣，他就把他无条件的爱赏赐给我们，我们也要学习他的榜样，那学习那永远不变的爱。来唱这一首诗歌，也是一首台语诗歌，它叫做那是无力抵怪细名。 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神是爱，他要把这样的爱赏赐给我们。从刚才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婚姻，我们看到怎么样维持婚姻的原则是顺服与舍己。在以弗所书5:22-24，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这里教导妻子的要凡事顺服丈夫，姐妹听了就很不高兴，为什么就是要姐妹顺服丈夫呢？这才不公平了吧。其实姐妹们不要激动，我们要继续往下读25，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清楚的说到什么？丈夫应该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愿意为妻子舍己，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请问姐妹们，是顺服比较困难，还是舍己比较困难呢？我想舍己是比较困难。你想，如果做丈夫的凡事都愿意为妻子舍己，就没有什么好争吵的事了，对不对？所以姐妹们不要心怀不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设立婚姻制度，或者是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也许有人会说，哎呀，婚姻是人生的一大部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好像是必修的学分一样。又有人说，婚姻制度能够安定社会，使整个社会和谐，不会变乱。又有人觉得结婚方便我们生活，男主外女主内，彼此分工，男人在外面努力工作，女人在家里相夫教子。你看这是多么完美的图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太太们也在外面工作。除了这些理由之外，圣经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刚才以弗所书5所说的，结婚是要让神透过婚姻赐给我们极大的福分。这种彼此深爱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在整个宇宙中除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可以类比之外，其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圣经说这是一个奥秘。我相信在21世纪的教会，魔鬼撒旦攻击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然而身处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基督徒最实际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婚姻跟家庭。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们结婚多少年，或是刚刚结婚不久，或是正在努力的寻找另外一半，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说，我们绝对不要失去神在婚姻里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要把这样的福分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做见证。我们是爱的见证人，我们是为爱做见证，我们是耶稣在这个世上一个爱的使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不是我唱，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活出爱。我们一起活出爱，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爱，盼望世人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耶稣。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营造幸福婚姻的原则，同样的这四个原则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信仰上。营造幸福婚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永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情书的经验哦？记得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正赶上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开始流行的时代，我因为参加了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的第一届校园民歌发表会，当时我们组了一个乐团，我在团里担任钢琴手，又演唱了一首创作校园民歌，透过中国广播公司的转播， 你知道吗？随后从主持人那里就转来了很多粉丝的来信，希望跟我做笔友。当时没有电脑，更别说手机了，所以朋友之间来往就是用写信，所以我们称作笔友。当时我就跟一个住在台南益乐街的高中女生谈起了恋爱。这里有没有台南来的？每一次往返信函都是要朋友帮我代笔，渐渐的感情加深了，有一些情话是很肉麻的，要人抄写实在是很别扭，对不对？于是我突发奇想，可以用录音带，也就是用录音机，把所要讲的话录在录音带里面，这样又省时间又真实。那一段时间我们来来回回大概通信通了10个多月。那一年的春节假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我邀了2个同学回南部老家去玩。屏东到台南不算远，我想去见见我那未曾蒙面的女笔友。我们按着地址找到的地方是一家养鸭人家，怎么找怎么问都找不到那个人，所以到现在还是个谜啊。其实写情书的目的是要干嘛？是要向我们所爱的人表达你对他的爱情是有多真实，你要告诉他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可见人人都想要有永久的保证，就像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句话首先是出现在什么？创世纪第二章。除了创世纪之外，马太福音也曾经提过，在整本圣经里总共出现了4次，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主耶稣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表示基督徒男女两人在结婚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共识跟原则。什么样的共识跟原则呢？那就是一定要结婚之后就是要永远结合。这样当婚姻碰到了问题困难，相处发生了摩擦的时候，解决之道就不会是离婚或者分手。另外夫妻也应该设法沟通，彼此包容，相互礼让，因为我们所立的婚约是永远的约，是生死相许的约。神创造婚姻是一种盟约的关系 covenant， 而不是契约关系 contract。 盟约跟契约是不一样的，契约是透过法律的规范来规范两造的权利跟义务，解约之后顶多损失一些身外之物，而盟约就不一样了。盟约是要歃血为盟的，歃血为盟的意思就是什么？要把整个人身心灵完全的给出去。这样的约不是短暂的，而是什么？而是长久的。所以在盟约之下的人被约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双方都会很痛苦。盟约跟契约最关键的差别是在于有没有尾声。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家也许就更清楚了。有一天有一只鸡跟一头猪，今年刚好是猪年嘛，相约一起去吃早饭。他们走进了厨房，厨师就问他们，今天早餐你们是要吃荷包蛋还是要吃火腿？鸡说随便啦，都可以。猪立刻就瞪大眼睛说，什么 什么随便，吃荷包蛋，你只要下一个蛋就可以了。但如果要吃火腿，是要割我的大腿啊。所以下蛋的损失是什么？是契约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割大腿肉的损失是盟约破坏婚约所遭受的损失。神所立的婚约是一种盟约的关系，是要双方把灵魂体都给出去的。所以委身是守住婚约的前提。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决定相信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从那一刻起，神与我们已经立了一个什么爱的誓约，这是永远的约。先知耶利米他就告诉我们说，神要以永远的爱爱你，要以慈爱吸引你。当你灰心失望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一句话。营造新婚幸福婚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单一，从夫妻联合到成为一体，圣经中描述了合而为一的关系，这是一种什么？单单属于对方的一个关系。一个人不能同时跟两个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十诫只简单的用四个字不可奸淫来解释这句话。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记载了很多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故事，然而以色列人却三番两次的背叛上帝，不忠于神。大约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北国有一位先知叫何西阿，他看到以色列人背弃信仰，不忠于所信的上帝，何西阿大胆的以自己与一位不贞的女人结婚，来凸显当时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在信仰上应该要单单信靠主，在婚姻中也要专心爱你的另一半。营造现文婚姻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优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里说离开跟联合两个动作，圣经中只用在夫妻关系里，这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孝顺父母或是什么，或是不去照顾他们，而是要把婚姻关系放在所有关系中最优先的地位上。如果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要先选择对婚姻有益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情的关系会比婚姻还要重要。更正面的做法是要什么？要用积极的态度去找机会去享受婚姻。有些弟兄们可能过于呆板跟木讷，或是说心也没有打开，在一天一个礼拜里有很多的机会让弟兄们能够选择去促进这个跟配偶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弟兄却常常怎么会故意或者是无意的忽略了。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学期每个礼拜三课排得满满的，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每一次下课的时候都觉得精疲力竭，只想大吃一顿。那一天好不容易挨到下课了，我太太很高兴的来接我，突然就告诉我说，哎，今天我很想吃披萨。我心想，你又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是那么喜欢吃披萨，现在怎么突然说你要吃这个呢？我正想要说服他说，哎呀呀，我们吃别的了，别的好吃啊。转念一想，好吧，能够陪太太来个 小约会也不错了。我就说好，今天我就陪你去吃披萨。他说你不是不喜欢吗？我说没有关系，今天我喜欢吃披萨，因为透过一个多钟头一起吃披萨的机会，可以营造一个爱的气氛，使我们感情更加的深厚。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抓住机会来跟我们的另一半来营造爱的一个有深度的一个成长。还有一次，就是当我太太被送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我马上要发很多这个电子邮件，请求不管在台湾在美国的朋友们迫切的为我代祷，希望我的太太能够赶快的度过这个难关。结果我太太马上哭着阻止我，她说你等几天再发。我问她为什么呢，她说因为现在教会正要聘请你，刚传道，他们即将要投票了，你等他们投完票你再告诉他们我的状况。我告诉他说，现在正是你需要别人为你代祷的时候，你不要因为这样来错失了代祷的一个时机。他说你因为眼睛看不见，要找工作比别人困难，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不要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影响到你的工作。我安慰他说，哎呀，现在正是危急的时刻，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我告诉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没有工作的机会，或者错失了工作的机会。我说如果神真的没有要让我留在这个教会，我相信他必然会为我预备另外一个地方。我告诉他说，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专心的依靠他，恳求他的引导。后来由于我太太在美国没有保险，不能固定洗肾，所以我们打算要回台湾，因为他的家人都住在休斯顿。我想先到休斯顿跟他的家人相聚几天之后再搭飞机回台湾。感谢神的恩典，当时我在休斯顿的教会知道我们的状况的时候，就立刻发出了邀请，要我们留下来一起侍奉。虽然当时我也还不知道洗肾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但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接受了。在那段期间，由于他无法固定的洗肾，每一次都要等到全身积满水，血液污浊的程度达到了急救的标准，才送到医院急救。在连续洗了三天的肾之后，再让他回家等待下一次的急救。那些日子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借着祷告向神呼求，也借着祷告把重担交托给他。我们知道要凡事感谢，我们也知道应该要等候神的引导，但当你看不到神的明显作为的时候，说实在的，你有时候也会灰心沮丧。但圣灵始终不断地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们，神是爱，他既然爱我们，就必然爱到底。我来唱这一首诗歌，它叫做《爱到底》。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已抬头靠你我的神，我的生命我在你归不下的翅膀，说你爱爱到你永不自己爱到底的神哦，当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别忘记了神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相爱的夫妻都是会为对方着想的，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生活里吃什么喝什么那都是小事，要互相退让是很容易的，但如果面对的是有关前途或是重大的抉择，能够彼此扶持相互体谅，就能够凸显神在我们之间委身的程度。营造幸福婚姻的第四个原则就是牺牲，妻子要顺服丈夫，承认丈夫是家里的负责人，就是家长，是一家之主。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头，做妻子的有时候为要顺从丈夫而牺牲自己的意见，同样的丈夫也因为爱妻子，愿意为爱太太的缘故牺牲自己，也就是舍己。所以我们要去 体谅或是细心观察我们另一半的需要，甚至能够为另一半的喜爱放弃我们的意愿。不管如何，基督徒的夫妻之间就是要彼此顺服，两人都甘心乐意的随时预备为对方牺牲自己，这就是一个甜美婚姻生活的一个表现。2002年9月8日，我早就已经答应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的教会去主领两天的布道会。当时我太太还是没有办法固定洗肾，我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如愿的成行。感谢神的带领，两个聚会都非常的顺利，感动了很多弟兄姐妹。那个主日的晚上，帮我们开车的那位同学想去看望他在 Baton Rouge 以前教会的牧师，邀我们一起去。因为我太太身体软弱，非常疲倦，我就让他留在旅馆里休息。我陪着他去，那天晚上正好牧师请一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吃晚饭，因为我们到了比较晚，他们已经吃过晚饭，正在聚会。我们安静的在厨房里吃饭，就听到他们一起唱诗，一首一首诗歌唱了过去。当他们唱到这一首诗歌，他说：主能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我就要为你成就大事。突然有一个意念进入到我的心里，你相信你的神能够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吗？我沉默了一下，我向神祷告说：当然相信。然后第二个意念又来了，他说：那你相信你太太洗肾的难题，你的上帝可以为你解决吗？我迟疑了一下，我向神回应：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方法来为我开路，但我要凭着信心来向神说，你一定能。我说我都已经是一个传道人，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一定会为我开道路，将来我怎么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有困难没有关系，要有信心依靠神，因为神可以为我们开道路。那一天晚上的经历使我对主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回到休斯顿，洗肾的难题依然存在。记得那是一个9月下旬一个夜里，我实在睡不着，起来坐在电脑前，突然想起有一位教会弟兄告诉我，他说像我太太这种状况只能拿到团体保险才可能接受，而我的教会的总会就有提供给传道人这样的保险。于是我打开了电脑，找到总会的保险负责人的电子邮件，我把我太太的状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在寄出去之前，我向神祷告，我希望他能够为我开道路。感谢神的恩典，隔一天早晨就收到他的回信，他说如果你是在信义会教会侍奉超过20个小时，就有加入总会的集体保险的这个资格。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从我太太生病到她可以固定洗肾，我们总共等候了103天。在这个漫长的等候过程里面，我们学会了 顺服等候神的应许，并且相信他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为我们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主。算算日子，从我太太归回天家到今天已经超过3年了。当时她突然的过世给我很大的提醒。什么样的提醒呢？生命是有限的，随时都可能结束。其实我跟我太太在7、8年前就有一个计划，我们要提早退休，可以放下牧会的工作，全心的走出去传福音。因为在过去的那7年里面，我们每一年都会到台湾的监狱、戒毒中心、学校或是偏远的教会，甚至到海峡的对岸，一起去布道，一起去培训，累积觉志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人。他们举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就交由当地的牧师继续的去跟进去教导。现在他已经先回天家了，我何不还趁着年轻赶快走出去，盼望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为耶稣做救一些灵魂。于是7年的10月，我离开我牧养16年的教会，以走出教会的围墙敬拜布道培训为我事奉的意向，开始一个全新的一个事工，求神继续使用我去影响更多世上的这些沮丧的人。有一首诗歌，它叫做差遣我。主啊，你差遣我，为了千万灵魂你差遣我。我想这不是主在对我说，我想主也在做，还在对在座的每一位说。因为我们得救以后，仍然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不是要我们在这里享受而已，他乃是要我们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想神不只要差遣我，他也要差遣你，差遣你在这个世代为他来做见证，还有很多在这个社会里迷失方向的人，他们在苦苦的挣扎中需要有人伸出援手，你能成为那一个人吗？在这情人节的前夕，我们不但只是思想到男女之间的爱，夫妻的爱，我们更要思想这些爱是从一个源头，也就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无条件的爱，他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享受从他而来的祝福。今天想起来，更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心肠。这时也请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耶稣对我们和教会是怎样的爱？他是完全把自己交给我们，也就是教会，是那种永久、单一、优先和牺牲的态度。如果每对夫妻都能够学像耶稣这样彼此相爱，就能够有喜乐满足的婚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称谢你，你今天透过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爱，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舍己，因为你为我们舍了世上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先从你学习爱，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感谢主，透过情人节的信息，让我们不但能够体会到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是从神而来，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爱的代言人，在这个世上能够去传递爱，让许许多多没有爱、感受不到爱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得着爱。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